川普企稳美联储，美联储发声明，川普同鲍威尔搞笑剧情重播，减息有望。美联储选举减息内幕，111年仅一次。川普调整对华战略，财长剧情透露美中谈判。观众朋友大家好，代谢宝顺天然之道，养生命之本。我哋继续嚟追川普同鲍威尔嘅减息大战。寻日明星建筑大亨川普总统亲自拜访美联储，有评论话川普呢次系喺美联储企稳咗脚，亦有人话川普系空手而归。我哋嚟睇下美联储自己嘅回应啦。喺礼拜五，美联储一早就发表声明，感谢川普总统同共和党议员礼拜四参观咗美联储嘅翻新工程。美联储喺声明里面话，美联储好荣幸寻日欢迎总统参观我哋历史悠久嘅总部，我哋好高兴有机会同佢以及参议员蒂姆·斯科特同汤姆·蒂尼斯分享翻新工程的进展，我们感谢总统鼓励我们完成这项重要工程。彭博社还特别强调了美联储用了荣幸这个词。虽然昨日的剧情我们都追上了，但太匆忙，有一个情节没有展开来讲，就是川普和鲍威尔在联储局翻新项目成本超支问题上的公开争执，这个成了昨晚和今日美国舆论津津乐道的话题。我们回顾一下经典的剧情，川普总统拿出一份报告说，看起来是$31亿，稍微高了一些，所以原来的$27亿现在变成了$31亿。鲍威尔说，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回事，我还未从联储局任何人那里听到这个消息，这个数字是我们给的。川普说，你就是绕不过这件事，我要讲应该是3几个百分点。鲍威尔说，将现代化翻新项目也计入去了，将我们的整个资本计划都加入去了，包括美国的第三栋建筑物，那个是另一栋建筑，这个建筑在5年前就建好了，我们5年前完成了现代化改造。川普说，根据报告，这个是总成本的一部分。按照美国人的幽默，这个桥段接下来可以被改编成无数个搞笑的短剧。已经有网友将当时鲍威尔的表情作为收到8月的电费账单的表情包了。川普就真是见缝插针，前一句还是报告，后一句就是3几个百分点，你是兜不过去的。轻描淡写的夹杂在报告成本里面的一句减息的施压，然后我们就看到了鲍威尔的各种表情。有网友说，鲍威尔他们这些每日生活在模型和论文里面的象牙塔博士，碰上川普这种地产老江湖，那根本就不在一个维度上的。上面的这个桥段我们就当戏地看啦，但是这个对商界还有华尔街来讲就不是个好讯息。海曼资本创始人、美国知名基金经理海尔巴斯在接受霍士商业频道主持人 Maria 的采访时说，美国经济占全球 GDP 的 26%， 我们讲的是一个$300万亿的经济体，我们是世界的中央银行，美国总统和美联储主席之间公开出现分歧就不是好事。的确，作为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或者不直接负责预算细节，但在公开场合的模糊回应确实可能被公众解读为缺乏领导力和责任感，尤其是央行中的央行主席。所以有观察人士说，这一战川普在美联储企稳了。今朝早，川普总统在出发去苏格兰之前亦对记者说，鲍威尔对我说，恭喜你， 国家真的运转得好好。川普跟着说，我理解为鲍威尔可能会开始建议减息。联准会预计在下个礼拜召开为期两日的货币政策会议。目前市场预期美联储仍然会维持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在 4.25% 至 4.5% 的区间。巴斯认为今年会有两次减息。他说，我们现在的利率可以轻松减低100个基点，大约到 3.3%。因为最新的通货膨胀数据显示，我们的年通货膨胀率大约是 2.4%， 而且还在放缓。通货膨胀率是 2.4%， 实际上利率应该比这个更低。他最后强调，不理啲人信不信，美联储是有政治性的。鲍威尔在大选前减息50个基点，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但是他重新强调去年这50个点减息的行动。为什么资本大佬，被誉为有最聪明的大佬的一群人，这么关注去年50个点的减息呢？今天巴斯的回应非常有启发。他说，在联储局111年的历史中，你知道有多少次在选举之前减息吗？答案就是只有一次，就是去年的这一次。所以我们需要清楚地认识这些减息的真实性质。现在他们在抵制减息，但之前已经减了。讲到美国经济，如果从4月2号美国解放日开始来看，至到现在，美股的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了 12.7%， 比较4月低点真是上升了 28.3%。 那斯达克指数比较解放日上升了大约 20%， 比4月的最低点上升 38.4%。 华尔街日报说，如果标准500指数维持上升势头，这个指数有望连续第五次创落历史新高，这个亦是一年几里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另外，美国劳动市场持续展现韧性，礼拜四公布的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连续第六个礼拜下降到217,000人，为四月中旬以来的最低水平。这一数字低于经济学家预测的227,000人，包括佛罗里达州、新泽西州、伊利诺伊州、宾夕凡尼亚州和田纳西州等州的就业状况稳定。尽管存在一些经济不确定性，但劳动力市场的强劲表现表明，市场预期美联储可能在9月之前减息。重磅的中美和美欧谈判都会在周末和下个礼拜展开。昨日我们讨论美中协议是否真的有必要，财长贝森特给出了川普的战略目标，就是关税换市场、关税换时间，等待美国关键领域的供应链成熟起来。今朝早川普在飞去苏格兰之前对记者说，我们和中国达成的协议是有限制的，和欧盟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是 50%， 就算不是全部，亦将在8月1号之前完成大部分协议。川普对中共的战略，外界的普遍感觉都是扑朔迷离。华尔街日报今日的报道说，美国政府通过关税压力重新调整供应链，远离中国，目标是削弱北京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并推动美国企业将制造业的工作岗位带回美国。据了解白宫想法的人士透露，现在川普希望达成交易，白宫正积极鼓励中国购买更多美国的技术产品。比如这个月解除对 NVIDIA H20 人工智能晶片对华销售的禁令，换取中国向美国运送稀土矿物。华尔街日报对川普交易战略提出质疑，说 川普第二任期已经过了半年，对华政策似乎摇摆不定，现在他越来越专注于和北京达成经济协议。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美国是不是会进一步放宽出口管制，以促使中国开放呢？海曼资本创始人、著名的基金经理海尔巴斯在接受霍士商业频道 Maria 采访时，亦质疑说这个不是一笔好交易。他进一步解释说，评估 AI 晶片的标准有两个，一是计算能力，二是推理能力。王仁芬声称美国放行的 H20 晶片只是 H100 的降级版，他没有讲出全部的故事。他没有讲的是 H20 是世界上最好的推理晶片之一。这个意味着当你叫 AI 思考的时候，那个是推理的时间和过程，他们比 H100 快 20%， 比中国最好的 AI 晶片华为的星腾910快 100%。 玛利亚，我们正在这里被他们用于军事现代化、作战系统和自主系统的晶片，这些系统都针对美国及其盟友。我们的晶片流向了中共的军队。张家敦认为，几十年来美国总统一直试图游说中国共产党不要好像共产党那样做事。我认为我们应该尝试一种新的方法，而和中共达成协议最差的方式就是在公众面前表现出对中国的依赖。亦有观察人士失望地说，出乎我的意料，原本以为川普总统会用关税来压榨中国经济，尤其是其出口产业，现在他可能会选择一些不是那么严重的手段。商场如战场，川普的战略如果都被大家估到了，那就不用跟狡猾的中共谈了，是不是？虽然斯德哥尔摩很漂亮，但是中共就不漂亮，即使对川普总统来说都是个难啃的骨头。谈判的主角财长贝森特今日在接受霍士商业频道主持人富德洛采访时，再次被市场喂了一些美中谈判的料，说美中贸易关系在最初的关税战之后趋于稳定，可以关注更广泛的经济问题。财长说，中国是世界历史上最不平衡的经济体，他们现在占全球制造业的 30%， 这个是不可以持续的。他们正在经历房地产低迷，很多人会说这个为危机，制造业已经衰退，他们不能够将经济问题转移到世界其他地区，他们需要自己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重新平衡。解决方案之一是建立消费经济，我们会讨论这一点，就是关税换市场。另外，财长说，我们会讨论他们购买受制裁的伊朗和俄罗斯石油的问题。新的细节来了，财长说，如果中国暂停购买伊朗和俄罗斯石油3到6个月，我认为俄罗斯的战争机器会停滞，伊朗谈判亦会更容易。海尔巴斯今朝在采访中亦提到，贝森特将和中国谈判他们每日从伊朗购买200万桶石油的问题。中国每日给伊朗1亿2000万美元，这个必须停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继续资助敌人。刚才财长贝森特说，中国房地产和制造业持续低迷，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总理李强在中欧峰会上也说了大实话。他说中国没那么富裕，负担不起。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在这里喊穷，掩饰中共补贴工业的行为。不过前半句倒是真的，中国老百姓的银包确实是越来越扁。至于后半句，中共可以倾举国之力，这个是中共特色的工业策略。不过呢，中国人没钱了，中共的财政亦快成空壳公司了。 彭博社今日的报道话，北京为抵消关税而加大财政支出，财政预算缺口创历史新高。根据中共财政部的数据，彭博社算了一笔账，一至六月中共的财政赤字达到 5.25 兆元。中共官方的数据显示，上半年财政总支出年增 9%， 达到 18.8 兆元。上半年中国两大财政部门总收入年减 0.6% 至 13.5 兆元。税收收入下降 1.2%。报道说，中国上半年财政赤字创历史新高，凸显出由于川普的关税措施导致对美国出口减少，政府加大了刺激内需的力度。在这个同时，受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的影响，政府土地出让收入持续萎缩，上半年下降 6.5%。 于是一至六月中共的财政总缺口达到 5.25 兆元，折合7330亿美元，比去年同期扩大了 45%。 之前我们提到中共官方的数据，有观众就留言说，中共官方的数据你还敢相信？观众真是火眼金睛，数据肯定有美颜滤镜，但是趋势没有变，就是财政收入下跌，财政支出扩大，就是财政恶化的趋势没有发生逆转。既然财政仍然恶化，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萎缩亦没有停止。中共总理自己都说中国没那么富裕了，那中国经济 GDP 的增长是在哪里来的呢？显然这里面有 QK。财政收入下跌，税收下跌，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中共的铁饭碗越来越多，但是饭就越来越少，那就要想办法去剪羊毛了。怎么剪呢？一是就税率往上飙升，一是就新税种上线。最近财政局开始电话轰炸那些炒美股和港股的老百姓，要求他们申报收入乖乖地交 20% 的资本利得税，连利息和年度净利润都走不掉。很多人都懵了，这些税在哪里来的呢？其实这个规定一早就有的了，在2018年就写入了经合组织的共同申报准则，但之前基本是摆设税，根本没人理。比如在香港，银行发现你是大陆的税务居民，就要将你的账户余额和利息收入打包送终。现在为什么突然间来真的呢？毫无疑问，政府没钱了，那就要割韭菜了。彭博社专栏作家 Sully Rand 礼拜四发表文章说，北京已经将今年的总预算赤字提高至30多年来的最高水平。更重要的是，现在是收取海外资本利得税的好时机。简单来说，鱼变得肥美并且毫无戒心，正是捕捉的好时机。看看美国股市的表现，在短短两年半内，标普500指数上升超过 60%。如果中国早啲就开始征收全球税款，咁持有大量美国股票嘅中国人可能会更加谨慎咁处理佢哋嘅居民身份，减少喺中国大陆嘅居住时间，甚至系完全移民。并且不足为奇嘅系，嗰啲多次接到税务机关电话嘅人正喺度抱怨，除咗 20% 嘅税款之外，他们似乎没办法好像美国人那样在申报中结转前几年的投资损失。在美国股市长期上升之后，对于这些措手不及的中国投资者来说，除了交税之外别无他法。北京早就已经想在美国股市那里来分一分，所以2018年就已经磨刀霍霍，只是当时的荷包还是胀的，镰刀未磨好，韭菜亦未长好。而家计一下，又一轮嘅韭菜可以食啦。 感谢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节目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